上周我们讲到，六祖讲，善知识，小根之人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。如果根气弱的人，听到太高深的东西，就好像草木被大雨淋到一样，立刻就倒了，反而没办法增长。这个就好像现在从人类文明创始以来，已经有了上千种宗教。如果说古代的人类的一些传统的话，那就更多了。所有的这些文化传统，都是为了满足不同需要的人、不同根器的人。如果全世界只剩下禅宗，那么显然，能够获得帮助的人将会大幅度的缩减。禅宗实在是太高深了，所以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。虽然宗教的传统，天主教的传统从来都不承认关于通灵的东西。虽然通灵的文字里面99%都是假的，但是那1%仍然帮助了一些人，比如说美国凯西的东西，比如说赛斯的一些东西。因为你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人立刻上升到一个像禅宗这样高度的地方。你必须给他安排台阶。如果他根气弱，如果他气力小，你必须扶着他走。你给他能够适合他能力范围内的跨越点。如果你给予了太多，也许会冲垮他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曾经提到过，说真正的有智慧的大菩萨，从不主动去打开一个人，他总是等那个人来到他的面前，并且要求的时候，他才给予，因为他要求的东西，往往是他最需要的，往往是他最适合的。而你把你认为的珍珠扔给他的时候，他如果没有到那个点，他的因缘还没有到，他的眼睛还没有张开，那么实际上意味着你做了一件愚蠢的事。你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，也浪费了他的时间，你甚至浪费了那颗珍珠。所以，对于一个智者来说，他总是因人因时而做一些恰当的事。在印度教里面有一个古老的寓言，说到有一个小国家，印度的小国，里面有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由于有人得罪了一个外村的人，这个外村的人就在这个村庄的一口井内啊，下了毒。凡是这个村庄的人都会到那口井里面去打水，但他们喝了那个水以后，就会开始神志模糊，就会开始发疯，结果很快全村人都疯了。但是村庄里面住着一个智者。他曾经一再的警告村民们不要再去用那口井的水，他让村民们到远处去打水，虽然花点力气，但是起码是安全的。但是村民们没有听他的，最后当整村人都疯了以后，这个智者自己也跑到那口井边，打了一桶水，一饮而尽。因为当你在一个所有人都是疯子的环境下，你如果保持清醒，你如果保持理智跟正常，那么所有的疯子都会认为你疯了。所以这个老人就喝了那个水，他也开始变得疯疯癫癫。然后所有全村的人都开始庆祝，开始欢迎他，认为这个老者终于正常了，终于成为他们的同类了。而当你成为他们的同类，你就可以跟他们对话了。这个智者以这样的方式，使自己彻底的降低，来靠近他们，走近他们，让他们渐渐的再从疯狂里，渐渐的带领他们出来。古代的圣人，那些来到地球上的智者， 他们无一例外的在做着同样的事，他们降低自己的高度。一个像梅赫巴巴这样的人，一个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人，显然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他们的高度。如果上帝的化身像古代印度教里面的克里希那那样，舍施那那样，人类现在的人类将很难靠近他。据说舍施那张开嘴巴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在他的嘴里看到了整个宇宙在运转。如果你现在看到有一个圣人，他张开嘴巴或者伸出手掌的时候，整个宇宙在他的手掌心内运转，你一定会吓坏的。所以他必须降低他的高度，他必须成为跟你一样，成为普通人，他必须像你一样生病、吃饭、睡觉。他必须表现得跟你没有任何差别，然后这样，你就能靠近他，或者说他就能开始默默地靠近你。当他开始靠近你的时候，你会莫名地感受到某种微妙的异样，你会开始情不自禁地被某种来自他身上的奇妙感觉所吸引。你甚至无法描述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你一定会被某种熟悉的感觉所吸引，似乎那个感觉你已经向往了很久，而他身上拥有，你终于被他吸引住了。而当你被他吸引住的时候，他开始渐渐地向你倾诉，一开始总是低声的、小声的倾诉，一开始甚至是玩伴式的倾诉。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发现你的心开始跟过去不一样了。你开始在新闻里面看到那些挨饿的儿童忽然泪如泉涌。你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关于打开心轮的冥想，你甚至从来也没有祈祷过上帝，进入过宗教。但是莫名的，你的某种爱，你的某种温柔。你的心似乎敞开了，你看到路边的乞丐，开始有种感同身受的亲切。你看到新闻里那些挨饿的人，你突然想去帮助他们，那个力量是这样默默的、神秘的开始穿透了你，来自圣者的力量，来自智慧老人的力量，在无言当中。进入了你的心灵，一个菩萨，一个圣者，一个智慧的老人，总是以这样的方式默默地靠近，渐渐地穿透你。他们的慈悲可想而知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来到这个星球，他们的心智、他们的意识的高度已经足以离开这个地球了，但他们又回来了。为了你，为了那些还在痛苦当中的人，因为他们曾经也在这片土地上行走过，他们曾经也在深深的煎熬中，现在他们实现了，他们发自内心的祝愿，所有还在煎熬中的人也能够少受痛苦，也能够找到那扇光明的大门，所以他们回来了。他们心甘情愿地回来，他们主动地回来。这些灵魂被称作勇敢的灵魂。一个已经离开牢笼的人，主动地再一次回来，这需要多大的爱跟勇气？近代禅宗里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大禅师，一个叫虚云老和尚，一个叫来国老和尚。这两个人都是。成就非常高，虚云老和尚是富家门第的这个独生子，他从小他生下来的时候竟然是一个包着很厚胎衣的一个球，在华严经里提到，只有八地菩萨转世的时候出胎是呈球状，也就是说他的肉身并没有受到娘胎内的污染，他的。肉身完全被很好的包裹在一个胎衣里面，一个球状的胎衣里面。 生下来以后，当时他们家里人认为生了个怪胎，因为完全是个肉球，看不到小孩的样子。结果就吓坏了，他爸爸就把这个肉球扔到山上去了。扔到山上去以后，后来他们家里的其他人还是不忍心，就把这个肉球又捡回来，并且悄悄地破开，发现里面是一个小孩。这件事听上去很神奇，在这个《虚云老和尚传》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，有提到，虚云老和尚在没有开悟以前，自己一个人跑到终南山静坐，一坐就可以坐一个星期入定。他在未开悟以前定功已经非常好了，后来他有意，他认为自己的定境虽然深，但是仍然没有悟入实相，他就四处参访。他好像是最后是到青山寺还是高明寺参加禅期的时候，过河的时候掉到河里面，被水冲了很远，结果一条命总算还是捡回来，被一个打鱼的渔夫救上来，当时已经昏迷了，吐了很多血。他在吐血的状态下，仍然坚持在禅堂里参禅，意志极为的坚定，这个几乎是一般人无法坚持下来的事。他非但口中吐血，而且小便里面也都是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坚持在禅堂里参禅。在第二个期，还是第三个期的时候，也就是21天。或者21天以后，他禅堂里有一次倒开水，倒开水，每个人轮流接那个水，这个开水一下烫到虚云老和尚的手，他一下子茶杯就松开了，茶杯掉到地上摔碎的那个片刻，突然他开悟了，开悟以后他还做了一首开悟的偈语，大意就是这个。茶杯扑落地，响声，这个沥沥，虚空粉碎也，虚空一下子粉碎也。他在开悟以后，立刻就在佛前把无名指缠绕上这个油灯的线，在佛前燃指供佛，所以虚云老和尚有一个手的无名指是没有的，完全烧掉的。这个人可见他的毅力是多么的坚定。一般人，别说是活活的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，把自己的手缠上油灯的线，就这样活生生的烧掉。一般人的这个几乎无法想象有这样的壮举，能承受这样大的疼痛。他在佛前燃指供佛以后，就开始云游，最远一直云游到印度，他在缅甸也路过了缅甸跟泰国，有一次是在缅甸还是泰国我忘了，在他们那个寺院里入定，一共入了大概一个星期，当地的国王就亲自来拜见他，并且送了很多金银财宝，他带着这些钱就回来开始四处的造庙，所以他开悟以后，真正做的事情，反而是开始修庙、造庙，恢复禅宗的这个读法。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他的心突然间变得彻底的为他人。在文革的时候，他的很多弟子已经逃往香港、逃往海外，甚至邀请他到香港。他去了香港以后，弟子再三的挽留他要留下来，说你不要再回大陆了，太危险了。他当时就拒绝了，他说如果连我都离开了，那么大陆的那些僧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？他决然的就回来了，让那些还在依靠他的僧人有一个归依处，能够继续围绕他，在他身边参禅，即使当时的环境是如此的险恶。文革中间，他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。当120岁的时候，还被红卫兵拖出去毒打，打断2根肋骨。他在昏迷的3天当中， 来到了兜率陀天的弥勒内院，弥勒菩萨跟他讲，他跟弥勒菩萨讲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弥勒就跟他讲，不行，你还有一些业要去还，但是你很快就会回来，并且告诉了他一些关于未来的预言，这些预言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。3天以后，他又醒过来。最后，虚云老和尚圆寂的时候是121岁，像这样的一个人，毫无疑问是再来人，他完全没有必要，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来这个地球了，但他仍然怀着无比的坚毅跟勇气回到这个世界上，用他自己的话讲，如果我不去，那些人还能依靠谁？非常令人的感动跟动容，他宁愿下地狱，宁愿再一次回到炼狱般的火坑中，也要让那些产子有一个依靠的人，有一个皈依的人。虚云老和尚圆寂以后，舍利烧出来像水晶一样透明，他那个舍利只是透明的，另外一个。跟虚云同时代的大师，来国老和尚，年轻的时候母亲生重病，来国老和尚拼命的祈祷，一定要母亲的病好。有一次，母亲突然跟他说：“我想吃猪肝。”他们家里很穷，也买不起猪肝，结果他就到厨房里拿了把菜刀，起刀以后自己把右边的肝拿了一刀，半个肝拿下来。然后把剩下的肝塞进去，拿了块布扎了一下，就炒了猪肝给他母亲吃。来过老和尚后来，在上海的时候还给身边人看过那个刀疤非常长。当事人问他你疼不疼？他说没感觉到疼，只是感觉到有一个脓血球流出来。他没做任何消毒，就把肝塞回去以后，用块布扎了一下伤口。这个是真人真事，没有夸张。来国老和尚在高明寺的时候，曾经发愿，在人寿10岁的时候，他还要再来。佛经上记载，文明在升高以后会再一次的坠落，人的寿命会渐渐的缩短，一直到只有10岁。当时的人相互残杀，非常凶险。来国老和尚发愿，在那个时候，人寿只剩下10岁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来，并类似这样伟大的灵魂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再来人、再来者。他们为了那些小根的人，为了那些无法承受真正的甘露雨的人，他们愿意降低自己的高度，愿意进入黑暗，愿意乔装疯狂。来靠近那些可怜的众生，但是人们总是那么的残忍，人们一再一再的把那些再来者钉上十字架，把耶稣钉上十字架，把所有的那些圣人推到火里，推到水里，活活烧死他们，活活淹死他们，把二祖慧可送上断头台，人头落地，但是即使这样，人类如此的残忍，也无法阻止那些圣者的爱，他们还是一再一再的回来，为了开化那些残忍的人。一个像人类文明这样的文明，其实还处在最最初阶的启蒙阶段。可以说，人类文明到现在为止都是残忍的，都是粗暴的。整个人类的文明离真正的善，跟真正的高级文明还差很长的路要走。佛经曾提到，这个地球的世界是凡圣同居土，也就是大多数人是凡夫，但是其中夹杂着珍珠，夹杂着一些不起眼的圣者。他们以跟你同姿态的方式， 来到你的身边，来到你的生活中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开导你，来开化你。所以如果你有眼睛的话，你要认出他们。六祖这里提到，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未悟自性即是小乘。你追求外在的东西，说明你的根气小，但这个也并没有错，这是一个阶段。你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，你也许需要偶像，你也许需要烧香拜佛。你也许需要念诵那些咒语，你也许一开始需要瞑目打坐，这些可以作为你的一个前期的阶段，准备性的工作。若开悟顿教，不持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如果你有一天发现你在打坐当中，发现你在念佛当中，发现你在祈祷上帝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意识神奇般的上升了，就好像你在音乐里，你的意识随着音乐的高潮升上去了。你在一个安静的静坐当中，你突然变得莫名其妙的升高了。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，有大多数静坐的情况下，你也许会降低，你也许会变得沉静。也许会变得昏沉，也许会变得掉举，也就是杂念纷飞。但是有那么偶尔一两次，你在静坐当中，你既没有过多的思想，也没有变得昏沉，你变得尤其的清明、清澈，有一种内在的明亮。这种内在的明亮让你感觉到你似乎都长高了，你似乎在山顶上，在一个空气清新。阳光明媚的山顶上，如此的清澈明亮，你突然发现那份明亮属于你，本来就拥有在你的内在，你只是没有升高而已。有一天你升高了，你突然间发现你达到了，在那个明亮里，你甚至会看到自己思想的流动，而那些流动似乎是别人，跟你完全无关，而且你对那些流动会感觉到。他们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你，你似乎仅仅是看着一个客观的电影一样看着他。当你以完全旁观者的身份看着那场电影的时候，你甚至会觉得原来让你生气的那些场景，现在变得很好笑。他们纯粹就是一个游戏，一场梦。当你跳脱开，当你以超越的眼光看的时候。你突然就没有那么生气了，你突然感觉没必要了。原来困扰你的那些烦恼、那些红尘琐事，突然变得拉开了距离，那没法再污染到你。而这样一个状态，可以说就是一个心灵的打开，是一个看见自信的时候，你跟你内在的这个光明的源头合一了。而那个源头潜在于你，你在那个光明的看里面，在那个光明的超然、光明的安住里面，突然发现你是自由的，你现在没有被内在跟外在所有的东西所吸引，你开始变得能够轻松的超越原来那些会牵绊你的事，如果你能够。一直安住在这个超越里，这个超然里，那就是真正的修行。六祖提到，善知识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持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。你如果能够安住在这种超然的视觉里面，你就是安住在般若的本性里，这就是真正的修行。以前，近代有一个真正开悟的大德，叫做黄念祖，他是弘扬净土宗的，他的老师叫夏莲居， 是抗战时期的人，夏延驹是一个真正的大成就者，也是一个彻底开悟的人。当时抗战时期，密宗红教有一个大活佛叫若那仁波切，若那活佛，他到汉地来的时候广受欢迎，甚至蒋介石都接见他，神通无碍，智慧深奥。他在临离开汉地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在汉地这么多年，只见到过一个伟大的成就非常深的人，就是夏连居，并且他的弟子黄念祖的开悟也是若那活佛印证的，所以可见夏连居的成就是多少大。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隐居的人，他很少出来。”讲经说法，他只是收一些关门的弟子，黄念祖就是拜他为师。夏莲居曾经提到过，整部《般若心经》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第一句“观自在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”，而这句话的更重要的核心，是头三个字“观自在”。你在一个超然的观里面，你突然发现你自由了。而整部心经最最核心的只有一个字，夏莲居讲，其实只有一个照字。你如果真的领会了这个照字，你就懂得了整部心经最深的核心，一个照。这个照，也就是六祖坛经提到的这个般若观照，空性的观照，安住在光明当中的观照，它彻底超越了一切东西。六祖谈到善知识，一切修陀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十二不精，皆因人智啊。这个他讲的非常清楚。之所以有大乘、小乘，有各种宗教，有各种各样的圣人，各种各样的引导，千差万别的方法，这都是因为因人而至，因为有千差万别的人，每一种人都有一个适合的倾向，都有性格的倾向，有适合的方法，对圣人。有意设计了无数的方法，无穷无尽的方法，有倾向于理智的方法，有倾向于爱的方法。楞严经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的属于人格倾向的方法。有一些人擅长于听声音，那么专门有耳根圆通的方法；有人非常擅长于闻味道，那么专门有适合于鼻根的方法，有人非常亲近于水，楞严经里也有提供了专门适合于入水定的方法，有人特别倾向于火，楞严经里也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昆达里尼的方法，在楞严经里面，火元素的修炼跟昆达里尼非常有关，而他的祖师爷。在楞严里面，就是火手金刚。火手金刚跟一个人的火性是相关的，它意味着一个人将能够使最最污染的性中心的能量，沿着中脉上升到顶端，所以火手金刚可以进入最污染的地方，然后把那个地方化为纯洁。六祖在这里面讲到善知识，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性。当你认出你内在的那个光明源头，那么一念悟时众生即佛，你就是佛，因为一切的万法都在你的心里面。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大家看到过。过去苏东坡有一个好友叫佛印禅师，有一个很著名的公案。有一次，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在船上面相互开玩笑，佛印禅师说：“我看你像一尊佛。”苏东坡说：“我看你像一头驴。”结果佛印禅师就笑。苏东坡回去以后就跟他的妹妹讲：“很高兴，今天我总算是赢了。”就把这个事讲了一遍。他的妹妹 就是说其实是佛印禅师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印禅师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佛，而你的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驴，所以你看出去谁都是驴。这个佛印禅师在历史上，他是一个从小出家的一个人，他几乎没有学过什么系统的文化，但是他有一天突然间开悟了。据说佛印禅师开悟以后，神奇的写出了一手好字，他的书法变得特别的有名，而且他开始变得能够吟诗作对。一旦你能够达到你内在的光明，如果你内在的光明进入的特别深，你突然发现你开始照亮你的潜意识，以至于里面所有的种子、所有的潜力，神奇般的就萌发了。即使整个宇宙的知识都在你的深层潜意识里面，所有的阿卡西的记录也都在你的深层潜意识里面。一个人只要走入的够深，这些东西就突然的出来了。所以六祖讲，何不从自性中顿见真如本性？你从你的心里面看见它。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实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曰：即是豁然，还得本性。也就是你突然间达到的这个内在的光明，它往往是一瞬间。就是他这里提到豁然还得本性，它并不是缓慢的，它是一瞬间你就证到了你这个光明的心性。所以六祖提到善知识，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。它永远是一瞬间，一个人的最终证悟永远是一刹那间。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。用了顿悟，而并不是渐悟，渐渐的开悟，它是顿悟，一下子各自关心，自见本性。你如果能够向内看，并且这种向内是向上的内，它并不是向内然后向下沉，它而是向内然后向上升。你如果能够向内同时向上升，突然间，只需要一瞬间，你就能够证悟到你的光明心性，仅仅是一瞬间。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言下便悟，你要是经过思考，你肯定就错了，你肯定还在头脑当中，因为这个最终的光明超越你的头脑，超越你所有的思考。思考永远也无法达到它，甚至连做梦都无法模拟它。一个人没法通过头脑来想象那个光明是什么样的，你只能够真的亲身融于那个光明。对，最终的那一下永远是顿的，一瞬间的。如果你没有达到那最终的一瞬间的开悟，一瞬间的见性，那么你就需要寻找大的善知识，一个真正解最上乘法者，直视正路，也就是一个真正开悟者。其实，对于一个求道者来说，他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成道者，那真的是一个万幸的事。在他还没有找到以前，他也必须探索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就必须广学多闻，因为你的眼睛现在并不是打开的，现在你的身边也没有一个打开眼睛的人给你指路，那么你就只能先靠自己摸索，在黑暗中摸索，你必须多看一些，多听一些，看看哪个是真正接近光明的，哪个能够让你开始感到一些心灵的震动，你要发现那些能让你感到震动的东西。如果你的探索是真诚的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开悟的人。即使在没有宗教的环境里，即使在一个没有宗教、没有信仰的国度里面，你还是能够找到，因为这样的人永远在你的身边，他永远 悄悄的就在你的身边，像一个普通人一样，你总还是能发现那么一些达到心灵高处的人。就当你能够碰到一个这样的善知识，必然是有大因缘的，你的背后一定累积了许多的善，你没有很深的善，你无法碰到这样一个人。你应当很发自内心的庆幸，发自内心的感恩，你碰到了这么一个难以遇见的人，他将会化导你，令你见性，他不会做第二件事。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从来不会做浪费的事，从来不会说废话，他永远是直插主题的，告诉你那个最中心的，就是让你也见性。他并不会说，我教你一些法，让你开始修得神通，修得禅定，修得这个，修得那个。他不会的，他知道那些东西只是副产品，他们甚至可有可无。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必须传递给你的，就是见性。除了这个，它还能告诉你什么呢？别的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死亡而消失。即使你拥有了阿卡西记录，即使你拥有了甚深的禅定，即使你拥有了甚至神通的力量，这些仍然会在死亡面前被打倒。一个打开内在潜意识的人，再一次转世以后，那些记忆又再一次的消失了。除非你在你心灵的源头达到了那个光明，这些东西才会真的跨越死亡。那个有意识的光明，甚至是可以超越死亡的黑暗的。对他们讲，一个没有见性的人，他只要闭起眼睛来就是黑暗。即使闭起眼睛都是黑暗，何况是死亡？死亡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彻底的黑暗。你进入了深深的昏迷，进入了最深的昏睡。而一个见性的人，他闭起眼睛来也是光明的。对禅宗讲，一个开悟的人就是打破黑漆桶，就好像一个用黑色的油漆涂的一个桶一样，你打破了这个黑漆桶。这样一个人，在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他将进入光明，他将带着有意识的状态进入死亡，他的光明将照亮死亡的黑暗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成道者甚至转世以后，他的记忆都是清晰的。当你去世的时候是有意识的，当你再一次转世出世的时候。你也将是有意识，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，真正的一切的善必须要来自一个真正开悟者的播种，只有他播种的种子才是正确的，他的因地才是完全正确的。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的诸佛都在你的光明里，所以。一旦一个人进入了内在的意识的光明源头，他无论祈祷什么，都将很快的被听到，因为三世诸佛所有的神圣其实都在你的光明里，你并不需要向远追求了，他们就在你里面了，就在你这个光中了。十二部经，所谓十二部经，也就是一切的知识。也都在这个光中，所以我们这个中脉学员里面，今天正好有个学员提到，他有一种直觉，他发现他进入了这个中脉的光明以后，他突然间感觉到似乎能慢慢的知道一切了，虽然只是一种直觉，虽然他还没有真的知道一切，但是他已经有一种幽隐的感应。他似乎感觉到那个光明里拥有一切的源头，包括一切知识的源头，这个是真的。他的确是在那个光中感觉到了一切的源头。他在那个中脉的冥想里，在那个意识顶端里，在那个光中，发现它是包含一切的，直觉的， 不需要证明的，你就会惊艳到它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你本来就拥有，而这些话只有一个达到的人才能说出来。所以，除非你像六祖那样亲身惊艳到这个光明，除非你在这个中脉的冥想里面直接惊艳到光明，你将会亲身的感受到这种本自具有的感觉。如果你没能够了悟，那么就需要善知识来指示你，你才能够证道。啊，好的，今天的这个六祖坛经讲到这里。